们已经到了江宁期的第三主日。基本上我觉得每一次呢，我们到了十二月份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在街上，在各样的场所里面，圣诞节的气息会越来越浓厚。但是呢，在古时候的时候，到了江宁期，还没有圣诞节还没有来之前呢，并不是庆祝喜庆的日子，而是守斋，是警醒，是悔改，是预备的日子。古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翘首以盼这位圣洁的弥赛亚，等待他的到来。今天的我们呢，其实也应当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将来还要再来，要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时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能不能够坦然无惧的和他面对面呢？这是值得我们来警醒和反思的。好的，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同安静默祷。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
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引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诗歌，请来圣洁弥赛亚。
Thank you.
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历史历代所期盼的弥赛亚，就是要来搭救一切陷在黑暗当中的人，使他们借着悔改进入到圣洁的国度里面，得着新的生命。所以呢，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来谦卑悔改，来省察我们自己一切的罪，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诸般恩惠来寻求他的赦免。让我们一同安静默祷。让我们一同来诵念悔罪祷文。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当做的事没有去做，不当做的事反而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求你怜悯我们，因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我们，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于你的圣名。阿门。
请听上帝的话语。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爱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各位弟兄姊妹，这样的应许呢，是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的朋友，都能够欢欢喜喜地领受这样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要将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来唱荣耀颂。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共，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各位请坐。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在麻烦线上的弟兄姊妹，请保持静音啊，请保持静音。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八节。由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念双数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到这来无非要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主公，不是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跑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故宫好手，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
我是放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这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唱第420首宝血红恩歌。 全能永在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诸般恩惠，因为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连续，我们今日又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你的恩惠、你的怜悯。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是那样的软弱和不堪，我们的身上满是污秽，我们的良心不断的指责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身上最好的行为在你看来都是那样的不堪，但是你却不以我们当得的报应来对待我们，反而将耶稣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使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归算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恶和过犯全由他来为我们承担罪债。公义的上帝啊，我们真的是本不配享有你的恩惠和救赎，但是你在万古以先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亲自的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最卑微的样式。古时候你的百姓翘首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今日我们更是期待和盼望耶稣基督早日的再来，使他能够完全彰显你的荣耀和国度。当我们对这个世代感到灰心绝望，当我们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真正的盼望应当是那将来永恒坚固的永久的国度。亲爱的天父上帝，就让我们真的不要把自己的满足和我们自己的喜好投入到今生将要败坏的事物上，而是要让我们期待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在这里也为各样的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和祈求，但凡合你心意的事情都求你快快来应允。我们为一切陷入到逼迫和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代求，恳求天父上帝你能够除去那些逼迫他们的手，用平安和喜乐来赏赐他们。我们也要为这执政掌权者代祷，你所设立的刀剑的权柄为要赏善罚恶、彰显公义。因此但凡一切的贪腐、一切的黑暗还有种种不义的事情，都求天父上帝你亲自来除去，好叫这片土地上的人可以敬畏你、可以追寻公义。也求你能够为一切遭受冤屈的人伸冤，但愿你的公义和你的圣洁得以彰显。当我们活在这个罪恶满满的世代里面的时候，你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有一个更美更好的家乡在天上，让我们心所渴慕的不是地上的虚浮和荣华，而是天上那永恒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一切患病的、一切陷入忧患的以及内心愁苦的弟兄姊妹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求天父上帝你亲自来怜悯，并且搭救他们早日的脱离困境，求你也赐给他们信心的长进。我们家人当中做事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你特别的怜悯和看顾他们，使他们能够与我们一同尝到天恩的滋味。天父上帝，在这个疫情流行仍然还没有平息的时代里，我们经历了生活方式的诸多的改变，我们有着诸多的不便，唯愿你能够早日的止息这样的病患，让那些不幸遭受疫情的人们可以得着医治，也能够保守和看顾那些相关的研究的学者们，赐他们智慧，能够研究出更多有效的、安全的、对人们健康有益的防疫的手段。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恭恭敬敬的交托和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在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聚集，不是例行公事而已，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活出教会的使命。我们有软弱，我们不够热心，我们对别人的灵魂毫不关心。天父啊，求你真的让我们得以悔改，让我们得以回转，求你来复兴我们。我们当中的一切的不义、一切的论断、一切的嫌弃，求天父你为我们除去，好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孩童们代祷，盼望他们从小都能够有敬畏顺服你的心， 让他们得以悔改归正，进入到你的羊圈当中。求你赐给他们谦卑受教的心，还有顺服的心智，保守他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得以健康的成长，好让他们的一生可以成为你天国的荣耀在地上的见证。谢谢天父上帝，恳请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呢是张春牧师来为我们正道，题目呢是像是为主做的，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的6:5-9。
如果你们有圣经或者有手机圣经软件，邀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6，这是我们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可能是最后一次，就今年的最后一次在讲以弗所书啊。本来计划是把它讲完，因为到5月的时候德超过来，临时取消了一次，所以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按照计划本来应该还有一次的，但明年的计划到底如何，我们今年已经在开始总结整个的这个工作了，所以我们大体上这是最后一次啊。不断的在，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在总结工作之中，有很多问题，一年回顾起来，工作上面，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或者说对我的各种各样的事工来说，其实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在这个年度里面。我今天早晨刚刚看到，Rick Warren， 就是写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标杆人生的那位牧师，他今天早晨有一篇文章出来，他说过去的18个月，他劝勉各种传道人牧师不要辞职的次数超过了他过去大概30年服事的总和。在过去的18个月里边，不断的有牧师去找他咨询，说做不下去了，教会想要退出，就是在工作上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举一个我自己的这个碰到的一个问题，这是去年 John Piper 牧师退休以后，据说是收山之作，叫做他写了一本书叫《神的护理》，700页，总结了他这一辈子的基本的这个神学立场，然后写了一本书。 D.A. Carson 的评语是，这本书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著作啊，所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这本书出版，然后我们就在开始有一个出版机构啊，就在开始在翻译这本书，基本上他们同步的在翻译。然后他们找到的这位译者从前是我推荐的，因为他们找我翻译，我一直没时间，我在做其他的一些翻译，所以我推荐了一个译者给他们。那个译者的资质非常好，他是在海外读过神学，然后有道学硕士学位，然后他翻译过不少的书，也翻译过，甚至参加过一个圣经中文圣经的翻译项目。然后他也把他翻译的书给我看，我也看到他的释义，我都觉得这个译者很不错。现在在回到国内在服侍，然后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师，就从资质，从一切的各种各样的条件看，这个译者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译者，所以我们推荐这位译者来翻译 John Piper 据说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翻译出来的画风是这样的，大家读这句话你们能不能读懂？换言之，当神命定在以色列 确立王权之时，神儿子弥赛亚道成肉身的一切君王层面都已在酝酿之中。这句话什么意思？或者下面这句，换言之，我们若是在君王耶稣之荣耀的启示里纳入他百姓的经历，看见这荣耀，品尝这荣耀，因这荣耀发光，那目的就是终极性的。最后翻译出来就是说，江 Piper 牧师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这个样子，在中文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是工作问题，这就是工作问题啊。所以这种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在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很简单，它的质量不过关，就它做出来东西，后来我对照它的英文，待会儿我们有时间我们会看一下，它的英文可能是没错的，它翻译可能是对的，但是它没有一句话是可以让你读懂。就如果这个东西出来是这个样子，将来大家拿着这700页的这个江派本的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文的读者会怎么去想象这个东西？到底他在讲什么？工作态度的问题，或者说工作质量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在职业里面工作，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我们都涉及到，或者你是在家庭里边，你在做在家教育，你在家里边在做这个在家妈妈，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我们都同样的涉及到一个问题，所以需要反复的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反复的回到神的基本的提醒上来，我们是以什么态度在做工，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对待我们的公司或者服务的机构，对待我们若有权柄我们管理的那些下属，我们当如何去处理它。所以在这个背景里边，在年底大家如果都有机会要总结你一年的工作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保罗所谈论的问题，他如何谈论工作的问题。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好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责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是神的话语。简单说一下背景，所以这段话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像具体的他谈论的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做 family code 家庭规范的问题，家庭关系的问题。所以他在前面谈到妻子和丈夫的关系，谈到儿女和父母的关系，然后在这段里面谈的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在古代的罗马世界都算是基本的家庭关系，就是仆人实际上是隶属于主人的，所以这是在谈论整个的家庭关系。但更大的背景，我们谈论以弗所书4到6章的时候，他谈的是一个新的共同体，一群新的信主的人构成这样一个新的共同体的时候，如何在这个共同体里边，他们彼此的关系怎么样的？它涉及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我们在前面谈到，它也涉及到这个新的共同体里边有不同身份的人，有孩子，有父母，有妻子，有丈夫，也有仆人，有主人，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共同体里边，我们如何彼此交往。对于我们在座大部分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人，我相信在这坐的，你们都是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就都是什么成年以后自己找到耶稣基督信主，是这种状态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前都是什么生活在外邦人的生活中间，就我们的世界观都是外邦人的世界观。当我们构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以后，我们如何以基督的世界观，以新的以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面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面对我们在工作中间的关系，或者在家庭中间的关系。这是以弗所书后边的四到六章里边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它谈论的是基督徒如何过一种智慧的生活。所以比如说他在五章里面，他谈论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一样。他谈论的是就类似于像这个箴言，就是类似像智慧书一样，你们要做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最后谈论到这个关系上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彼此顺服，他高度的强调这一点。就当我们承认有一位更高的或者说至高的主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无论从前是如何的，我们当彼此顺服。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们有今天的经文。很简单，我想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简单的大纲，简单的提醒，但是是仍然有必要的。因为你会看到即使是资历非常高深的就类似于传道人或者牧师，当他做这种普通的工作的时候，他仍然会陷入到某种程度的懈怠之中，或者说他忘掉了神的话语每天给他基本的激励。所以我谈论的大纲很简单，经文同样的，你们看到经文你们知道。所以五到七节谈论的是仆人的态度，你们做仆人的当是如何。然后九节上他很简单的提到，他说什么主人和带仆人也是义理，所以他没有详细的讨论主人当有的态度问题。然后给出了为什么我们当如此行的理由，七节谈论所以因为什么你们这是为主做的，所以你们所做的一切将来在主那儿有赏赐的，照所行的得赏赐。然后接下来谈论什么，我们无论是做主的人还是做仆人的，无论你的身份是如何，我们同有一位主，而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任何人的。所以他给出的很简单，他的劝勉很简单，仆人当如何，然后主人当如何。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新的共同体里边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来实践我们新的关系，给了一个理由出来。所以从整个的经文来看，基督徒的工作态度，或者说我们在跟别的主人或者你手下的仆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跟这个世界的管理学略微有点相反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反向的一个管理学。一般的公司强调的，你们去就比如说你去参加所谓的这种管理培训或者领导力培训，他都会强调什么，你如何管理你的下级，对吧，或者如何去讨好你的上级然后你怎么样怎么监督，怎么样做这个绩效考核。我最近知道我的几个朋友他们 他们做了一个很小的公司，大概也就10个人左右的公司，里边这是公司老板还有他的什么主要的员工都以前我传过福音，都在教会里面聚会的，都基督徒。很小，公司很小，他们做一些这种新媒体的开发。最近说公司里边所有的员工都辞职了，就只剩下几个老板了。我就问他们什么缘故啊？他说他们实行这个严格的 KPI， 然后绩效考核。那10个人的公司，你搞什么绩效考核？就是天天就搞这个东西，然后而且还很严。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打卡，或者说你要有什么绩效出来，所以大概2个月的时间，他的员工全跑掉了。这公司管理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总是想要什么，你总想要我怎么样把我的员工给管起来，然后我怎么样让他可以多给我干点活儿，或者类似如此的东西。但在我们谈论的这个新的共同体里边，他的工作关系是一种所谓反向的，就是什么？你做仆人的，你如何顺服你的上级，顺服你的主人，然后你做主人的如何什么来服侍你的仆人，来善待他们。所以谈论的问题是完全反过来，谈论的问题是完全反过来，我们如何更好的服侍，基本的核心的理念在什么地方？你这不是什么做给人看的，而是为主做的。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复的提醒我们，工作很累的，最近的工作特别艰苦，特别的压力很大。最近这2年3年疫情开始以后，其实每个人我都知道的，每个人的这个工作都特别特别的艰苦，或者有很大的压力在那。但我们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越发需要反复的回到神的话语上，是简单的提醒我们仆人的态度是什么，你如何在工作中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服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而是什么？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是服侍主，不像在服侍人。所以他谈论的态度很简单，我们如何服侍，我们如何工作，我们在工作中间，我们以什么态度来应付我们的工作，我们如何把工作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当作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一部分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如何可以荣耀神服侍神。所以在工作中间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惧怕战惊啊，这是好像在神的面前，好像神跟你同在，你是随时在神的面前侍立的这个态度。你要惧怕战惊，然后用诚实的心，在你的良心里边，你不是为人做的，所以你总是觉得神在你的跟前跟你同在的，用诚实的心来服侍，好像是什么，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听从基督一样。同时你在工作中间也尽力的什么服侍肉身的主人，或者说我们当代的应用，你服侍你什么你所服务的机构，或者你的职场在哪儿，不要 只是在眼前侍奉，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这不是在讨人的喜悦，而是在为主做的。所以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而是甘心的侍奉，甘心的侍奉，就是你的所做的一切是出于善意，所做的一切是出于善意。昨天我在跟我家儿子在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正好我不知道大辉，你们知不知道大辉，大辉来分享过，所以他最近就是有一些支持给他，我们从别的渠道有些支持给他，所以比较麻烦，转账上比较麻烦，我就通过我的账号，昨天把钱给他了，钱不多，大概就是一点点，不太多的钱，但是呢，昨天就给了他一点钱，就他到我家来了，然后我太太艾玛她就有点担心，她就谈论这个问题，她说你如果神有没有给你呼召，让你这个做这种帮别人转钱的工作，因为这个东西不安全，她说如果有人一方面教会里边可能误会你，觉得你经手的钱是不是干净的，你有没有因为不太好留下就是没有很明确的这种手续，都是现金之类的，所以他教会里边有没有人可能误解你，还有呢这个政府如果以后要想打击你，会不会以这种经济上不清楚来打击你，所以他就很担心我的安全，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子就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看，他说我觉得你不怕呀，因为神掌管一切反正神都掌管着的，所以你也不怕的，我说是的，但是我其实一方面是这样的，但另外一方面说其实我们做事情是这样，你总是有可能被误解，你总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因为你如果完全不冒险，你就不用做事儿，你就待在家里面，当然是最安全的，什么都不做，那既然做事总是有点风险，那我说其实是出于这种就是我的心意，或者我知道的，就从我的良心上来说，我没有贪污，也没有做任何就是想要贪污的这种事情，然后我做的事情也是正常的，那么即使有人误解，其实这不是太大的问题，他反正总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跟他谈论这个问题，就我们谈论所谓的 good will， 就这个东西，就是我是出于善意在做一切的事情，也可能会有人误解，但这种东西你很难就是完全避免这种风险，只能说你尽力的坐在神的面前，那不像是在眼前侍奉一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也许确实神终究在掌权，所以一切都可能是有可能是有好的结果的，所以我们是什么，需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工作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所以即使在新约时代，保罗也反复的谈论这个问题，就这些人不做工的不要给他们吃的，不要轻易的什么去帮助他们，哪怕他是一个当时最没有这个什么最没有最无助的，就寡妇，他说都要什么，你要到他年龄特别大，然后昼夜的什么不停的祷告，敬虔的祷告，然后什么为圣徒洗脚等等，就类似这样的，就是你真正确认这样才会给他帮助，其他的人都是什么，你需要亲手做工，然后有余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尽量是这样，工作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有工作是我们每个人很大的祝福在这个世上，但同时其实工业化时代你的工作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需要什么很多人来协作的，你只是做这个工作里边很小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敬畏的心，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往往影响到其他很多很多人的工作或者他们的生活， 从前我在教计算机的时候，给研究生上课，基本上第一节课都是讲计算机伦理。我告诉他们说，软件这个工程师造成的损失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失都大。经常这个火箭掉下来或者飞机被击落，大部分都是软件工程师干的，都是他们程序里面有 bug 出来的。其实他们涉及到很多，包括你的银行系统，你的各种各样的编程，所以一般都会谈论这个问题。就你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往往会影响到很多人，甚至于造成有人因此丧生的。很多就包括造汽车的，你这个召回的汽车因为设计问题然后造成很大的生命损失的，有飞机被击落是因为这个界面设计不好，软件界面设计不好，有一个飞机被打落了，打下来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它的这个仪表盘上这个高度和雷达这个就是距离和高度两个雷达的这个仪表分在两边，然后这个战斗机驾驶员开着飞机的时候很紧张，看着一个客机飞得很高，他觉得是一个敌人的战斗机飞得很近，所以就一个这个导弹就打过去，就把人家几百个人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最后检讨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这个软件或者说是界面设计的问题造成，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的工作往往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你在工作中间需要有敬畏的心来做，惧怕战惊，像是神常常与你同在一样，而且不是出于勉强的萌生的需要，而是像在什么听从基督一样。就最近在包括在这个就是世俗的这种，就你们看到的各种各样媒体上，所以我有若干的新闻在这儿，就包括这个华为的员工，他们要求 KPI 啊，所以呢，他们的 KPI 里边有一个指标，就是你为这个叫什么软件自由软件社区的贡献是什么。所以华为有位员工就反复的在这个 Linux 的这个内核里面提 patch， 然后他的 patch 每次就加了一句注释，或者就是把这个人家写的代码稍微这个就是缩进调整了一下，然后他就提个 patch 上去，然后他提了几百个 patch 上去，然后最后这个软件业的这个大家就觉得说你这个没意思啊，你这搞这么多进来干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为着这个 KPI 就不断的提交各种各样的这个补丁上去，但他的每次补丁就是改了一个字，或者说他觉得这个你排版不好我帮你排了一下版然后他提了几百个上去，像是给人做的不是给神做的，就这样来的。另外一个事件从公司压榨的角度来看，就是美团对他的这个同样的 KPI 来压榨他的骑手，所以压榨到某一个程度，有一个骑手就什么有一天就破了全国纪录，他就原地站在那儿接单，接了单以后他就把这个单就说送到了，然后又接一个新的单，所以那天他接了263个单，一个也没送，然后破了全国纪录，然后他钱也不要了，然后他就辞职了，他就走了。同样的，他是在什么，他是在为人做，就不管他是为谁做的，但这个事情显然是什么，美团会承受巨大的损失，因为他的客户都没收到东西，东西没送去然后他们自然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赔偿，然后这位骑手也没有，他也没有要任何钱，他就把单接了，然后把这个单就放掉了，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就我们看到的这种工作关系里面往往是这样，很紧张很紧张的工作关系，仆人是如何对待主人的，或者说员工是如何对待公司的，你的这种管理制度，你是怎么样不断的想要去什么约束你的员工，于是你的员工不断的想着各种手段来什么满足你的 KPI 的要求，但是不做事儿。 就所以这个我们当这些事件是暴露出来很典型的，但是也有若干人在工作中间，像他并不是在安安心心的工作，而是在不断的划水，不断的在划水，不是要做出贡献的，而是我叫什么？他们说叫什么？带薪这个拉屎，啊，说这个公司准我们带薪拉屎，所以我就跑到那个卫生间里面一蹲，蹲个一个小时，对吧？就是最近很流行这个东西。你要是在公司里面的话，你可以就是大家其实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但保罗的提醒，所以我希望我们反复的回到保罗，他其实很简单，他对这个提醒是很简单的，你们要什么不是做给人看的，乃是像做给基督看的，不是在眼前服侍，而是在服侍基督，不是做给自己的，也不是做给别人的，而是像什么为着主在做的。所以我回到这个经文上来，我回到这个 D.A. Carr 而不是 John Piper 这本书上来，刚刚我们看到了，我真的觉得这种翻译是说不过去的，原文在这儿，原文在这儿，原文在这儿，这就是他翻译，In other words， 换言之，我简单说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这没错，它这翻译是对的。All of the kingly dimensions， 这个什么，一切君王的层面 ，All of the kingly dimensions， 道成肉身，说道成肉身，一切君王层面，对神的儿子来说 ，as the Messiah， 就是，所以你去看他句子翻，他翻的对的，他什么错也没有。啊，不是，他就是人翻的。他如果是软件翻的，这个语序不是这个样的，语句不应该是这样。但是他翻出来就他就这个样子，他翻出来就这样。下面一句一样的，换言之 ，that is， 我们若在就是你说什么这个 shining 或者什么就是或者这个 savior 或者 sin， 这东西都对的，就翻出来以后就整本书就不对。就是这样，就整本书就不对了，完全不对，所以正常的翻译应该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当神定义要在以色列建立王权的时候，已经全面计划了神儿子道成肉身进入世界，成为弥赛亚君王，治理万国的职分，一下就通了，就是这样，这句话是通的，其实完全是通的。或者下面这句话，换句话说，神在以色列设立君王制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他的百姓在君王耶稣荣耀的启示里看见这荣耀，品尝荣耀，反映出这荣耀，很清楚啊。他还真不是机器翻的，他真是人翻的，真是人翻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但其实是没有必要去判断它的。好，所以到了他做到大概这本书他已经做了一半了，这个译者已经做到一半了，300多页。好，然后他的编辑因为跟我无关，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出版社，另外一个机构在做这个事情，唯一跟我发生关系的就是这个译者是从前我推荐的，但至于他们用不用其实跟我也没关系，我只是说你找译者，但我没法，所以这个人也许你可以用。好，所以到了大概翻到一半的时候，他们找我说张老师怎么办，说张老师怎么办，这个书搞成这样，然后那个编辑想辞职，就是他说这个改着太痛苦了，他每句话都要改，就是除了圣经经文引用不改以外，他说每句话我都要改，就是你看蓝色就是这样的，他说蓝色都是我要改，他除了这个经文我不需要改，其他所有东西我可能都得改。好，所以然后他又拍不了板，他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给他建议，我说你们赶紧把这个译者停了，不能让他再做了，就赶紧停，越快越好，你立刻停下来，然后这个书需要重译， 说你这个书是需要重译的，不能把我们江 Piper 老牧师这个收山之作给毁在我们手上了。我就直接给他讲这句话，我说人家江 Piper 不容易搞了这么一本书出来，说不要毁在这个，不要毁在我们手上了，我们得重新翻一遍。你的工作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后边的一半，我们就另外找了一个译者来译，然后我给他们，就是我给他把关，我来修改，然后前面这一半呢，就这个编辑，我叫他，我说你不要改了，你自己译吧，他就重新自己译了一遍，他就自己把前面的一半就，但是钱全部付给人家，钱全部付给人家，就完全没用，但是这里边巨额的就基本上就好几万块钱已经付给了译者了，但一点都没用，他的任何文本都没用。然后给这个译者的时候，这个译者心里边很不高兴，说你为什么要停我，我做的好好的，我哪句话错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觉得我哪句话翻译是错的，我每句话都对啊。然后但是我就告诉出版社，我说你们一定要停掉他，不能再跟他这个，虽然说他们觉得是我的朋友，但我说这个东西跟朋友没关系，因为蒋 Piper 也是朋友，对吧？你不能毁人家的这个红这个收山之作啊。弄完了以后，过了大概一个月，这个译者承认了，他说确实我翻得不好，而且我状态非常不好，他说你们把我停了是对我的帮助，因为我属灵上已经非常非常糟糕，我各种各样的压力在那儿。其实他心里边很清楚，他做的这个翻译，他尽力还是没尽力，他做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非常清楚。他就谈论这个问题，最后他承认，他说我确实需要休息，我需要调整，所以停掉对我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同时对这本书，对这个编辑同样的都是祝福。所以这个编辑后来说什么，他说我编辑前面的译稿这半部，他说很多问题就是搞得解决不了，然后痛苦到什么要辞职。资深编辑将近做了15年的这个资深的文字编辑，他不想做了，然后改不下去啊。所以但是他所以就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感谢我，他说后来我在后边把关，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翻译他觉得很流畅很舒服，然后译得很愉快，就觉得整个的这个生活就突然就变得很阳光起来。就实际的例子就这样，就是但是今年实际上大概有，这是其中一本，但大概有四本书都是这样就是译者出来以后效果不好，然后我们重新处理它，重新翻译。我有很多的额外的工作在那儿，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实际上很难，但我仍然觉得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就你做这个行业，你就正常你需要做的事情，你的基本的质量或者说你的基本的工作态度就是在这儿。很难受啊，但是做完了以后，所以很快明年年初你们就会看到这本书出来，绝对不会是像读不懂的那种东西，而有可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有可能引起很大的神学或者属灵上的影响力的一本经典的好书在那。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谈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当你们谈论到工作时，我们怎么样与不信主的同事合作，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了一个什么，去不断的去这个唠叨去传福音的这个平台，同样需要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你的我以前在高校教书的时候，我第一句话给学生讲，第一句话就讲我是基督徒，上课第一句话讲我是基督徒，然后第二句话告诉他们，但是学校付我工资不是让我来给你们传福音的，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欢迎私下给我联系，但我不会给你们讲福音是什么， 你们不要做梦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我以前态度就这样态度，就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他我的身份，但我不会用这个什么，不会用付钱给我不是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学校付我钱让我上课是讲知识或者讲其他的科目的，所以我并不会花过多的时间来传递我的信仰。但你要做的见证是你能够，如果你教书教到最好，那你就自然的就是一个见证在那儿啊。所以你做好你的工作，你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然后建立良好的关系，于是有可能是有机会传福音的，有可能有机会传福音。同时就随时预备别人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啊，温柔的回答他们。所以后边我的工作态度就这样了。大概2006年的时候，我的当时博客里边有个记载，我教软件工程，教软件工程，因为当时我教书也一样的，就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别人不教的课我就教，就先让其他人选，说你们教完。因为我告诉他们说我想每年都教新课，说最好有新课给我，我就备课，然后我就可以教啊。所以他们不教的课就全扔给我，所以有一年就扔了一门软件工程给我，然后我就教完了以后就随便就出了一套考题啊。但出完以后差不多就这样，后来他们就说，突然说就要抽查你的试卷，因为你是新老师，你开新课要抽查你的试卷。我就给我的系主任说，我说这绝对没问题，随便抽，随便怎么搞都可以，我都已经验证过了，我的这个就是及格率是15%，不及格率是15%，我精确的15%，然后一个都不差的，然后我的这个分数正态分布是绝对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一点都不会掉尾的，都是。这是对称的正态分布的，我说一切都没问题的，我的这个课程是肯定可以过的，就这样很简单，完了以后，最后发现什么？我这么草率的做了一个试卷出来，是我们全校唯一合格的一份试卷，整个交通大学唯一合格的一份试卷，所以他们给了我1000块钱的奖金，当时巨额财产，然后被教研室一刀砍下去，砍了一半，说你的这个成绩都是教研室培养你，所以请拿500块钱出来请大家吃饭。我说好了，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但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你的工作态度，但最后确实因为这样的事情有学生信主，确实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中间有学生信主，或者至今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的，有人信主的。但反过来，如果你们人到中年或者已经升到某种这个小头目的角色，你有下属，同样的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什么，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不要威吓，不要威吓，以善意待你的下属，以最大的善意待你的下属，不要威吓他们，不要用暴力或者用压力来统治，总是不好的。你总是希望你的员工在你不在的时候，他们仍然愿意什么更好的来工作的，而不是说你的压力不在了，或者你不盯着他就不做事儿了，这种工作关系显然是一个是不太健康的关系，就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他谈论是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我们是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的，他并不偏待人。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会谈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的理由是什么。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理由，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很容易会忘掉，你很容易会忘掉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或者说在别人都在划水的时候我为什么需要尽力的保守我的工作，让我的工作是尽可能的在众人中间显出是一个出色的这种工作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忘掉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很就是还有些人就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的奖赏是在天上的，所以我这个工作没关系的，我要去什么划水，我要想着晚上有查经，我想着这个周日有服事，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全扔掉了。我想到这个我有一个朋友这样说吧，就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是中国，我不知道他是电信还是联通的，我们假设他是联通的，他是联通的高层，他是联通的也不算是高层，就是属于中层以上的这种核心人物。有一年这个联通全国升级系统，他是总指挥，全国总指挥，全国隔接系统总指挥。然后那天晚上领导打他电话，他关机了，他在参加我们牧师的这个传福音培训，然后牧师要求他关机，然后他就把机关了，联通一个系统格就是全国总指挥，然后就干这种事情。当时就是所以我后来我们觉得我们的那个教会像个邪教一样，就这样来的，没道理，就是他对这个对他的成员的控制是没道理的，就他要求你无论什么事情你都得来参加我的培训，你无论有什么紧急的工作或者有什么紧急的情况，你都得把计算机关把你的手机关掉，把所有东西关掉，然后你安安心心参加这个培训。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后来虽然说他没丢掉工作，但他始终觉得他的职业往上上升的平台被限制住了，领导已经不在这个什么，不再信任他了，这个很简单，对吧？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全国不停的有各个地方出来问题，然后打电话找他，他就那几个小时就不接电话，关着机的，一塌糊涂。就后来，所以现在他给我分享的时候，他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他说我觉得我的整个的职业就都被这个。当时的我们的教会的这种很奇葩的教导和实践就完全毁掉了，完全毁掉了。我们工作的理由，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你的奖赏是在天上的，你的奖赏，你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事，都在天上主是记着的。无论你是为奴的，你是被迫在做的，还是你是自主的，你是下边有帮你做事的人，你在管理他们，你所做的一切都在主的纪念之中，将来要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同样第九节说什么，无论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们都要知道我们是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是共同的，主的权柄是覆盖所有的人的，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他并不偏待人， 所以保罗的意思很简单，他并不要求我们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并不要求你去什么革命，并不要求你什么，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要求我们立刻把什么奴隶制或者什么这种家奴家仆的这种制度给完全废除掉，而是谈论什么，我们需要从自己改变起，我们从自己开始来改变，最终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所处的一切，它将来会慢慢的有所改变，但不是一个极尽的革命性的改变，而是从每一个人具体你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你是如何来坚持这种基本的神的话语，我们每个人如何，你在这一年之中，或者到你年终写总结的时候，你到底能否很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我现在这一年我所做的事情虽然辛苦，虽然也需要智慧，也不是说你是完全是这个很就是什么很愚拙的这样去做事儿，但在整个你的过程中间，你按照你的良心，你按照你在主面前的势力的职分而言，你是否是很坦然的可以说，我今年所做的事情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所做的事情是像是什么为主在做的，不完全是为着我的其他的，不完全是为着服侍人或者是为着人做的，在人前做的，而是始终存想着基督与我同在，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终究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为着他的缘故，为着他的荣耀在做的。所以重复一下，就希望大家能够在你们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问题，或者你在设定明年的计划的时候，你如何来面对你的职业，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家庭，我们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态度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工作，也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借着我们的双手辛苦的劳力能够得着你所供应给予的一切恩赐，也有余可以支撑我们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让我们可以常常的存想你的话语，回到你的话语中间，借着你话语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着人做的，不是在人前的服侍，而是为着你做的，是在服侍基督。也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彰显你的名，让我们在工作中间，在生活中间可以做好我们各自的见证，使你的名被更多的人所知道，有更多人感兴趣来寻求你，来接受你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也帮助我们教会，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彼此的关系上面无论是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什么，都能够以这样的心态来服侍，构成一个以爱作为根基的共同体。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125首《献祭与主》，不过我们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曲调，不是诗歌本身的这个曲调。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
是奉献的环节，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感谢上帝的行动，反映我们对他救赎恩典的回应。诗人大卫他在奉献圣殿的时候，他祷告说道，他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真的，我们其实所能够献上的都是上帝早已赐给我们的。那么在座的如果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朋友的话呢，请暂时不要参与奉献。我们一同起立来唱第121首立愿歌。受了上帝诸般的恩惠和教训，所以我们一同用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祈求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
蝴蝶之下万族万民，心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
请坐。那么本周的小组查经呢，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下一个主日的正道的经文呢，是约拿书，旧约的约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 好的，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应该没有啊。那么大家呢就稍事休息，彼此的问啊，待会儿呢就分组讨论啊。不对，没得升级这个嘛。
没得升级，没得。如果是这样，你也不要管。
接生，接
生。还要转移的。你是吗？都来吃饭，一起吃饭。那个，你看咱那不那个安排在哪嘞？如果现在我看到数了一下，都20多个了。
是我们那个小组嘛？
小组。上次先不是说在这里吗？
看你们好不好？你们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啥，好不好？那个都是结交过嘛？
那我们好。
那天我马上，因为那天我休息，我会早点出发的，没得事的。看你们那个是等会儿他跑到我们那小组讨论几下嘛？讨论嘛？
Thank you.